踏入2022年，中國領導人習近平簽署軍委一號令，向全解放軍發布開訓動員令。中國媒體隨後發布解放軍陸軍開訓的視頻，可見特戰人員搭乘直升機快速機降。無獨有偶，一位美國海軍戰爭學院教授沒多久之前亦都在美國媒體刊登文章提到，台灣面對的真正問題是在於中國特種作戰部隊，呼籲台灣不要劃錯重點。台灣將領說，中共對台作戰不外乎全面打或者快打兩種形式，初步估計中共至少有12000名作戰兵可以執行直升機機降，而且他利用這種突襲方式快打奪台的可能性確實存在。中國領導人習近平1月4日簽署中央軍委2022年1號命令，向全軍發布開訓動員令，宣布2022年軍事訓練開訓。據新聞社報導，習近平要求全軍是緊盯科技之戰、戰爭之變、對手之變，大力推進體系練兵、科技練兵等，全面推進軍事訓練轉型升級，練就能戰善戰的精兵勁旅，並且要弘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戰鬥精神，以昂揚精神面貌和一流練兵成效迎接黨的20大勝利召開。有評論說，這次的軍委令著重在內部鬥爭，中國領導人在2022年將軍隊目標轉向內部，時刻準備向內部敵人開火，亦都是20大前對反習派的一個警告。不過，台灣國軍首位具有正教授資格的將軍、前空軍副司令張延廷中將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中共今年一號軍委令是內外雙重強調，習近平既沒有提到維穩，亦都沒有談到台獨勢力，而且近十年升任的解放軍將領都是經他簽核通過，應該都好聽話，所以習近平是穩坐中央軍委主席職務，想要淡化權鬥，對外就是將美國當作對手，聚焦在要同美軍並駕齊驅，因為中共很清楚，控制住美國就等於是抓住台灣。張延廷說，科技之變是指電磁炮、極音速飛彈等發展日新月異，而且未來戰場會大量使用無人機和人工智能取代部分實兵。戰爭之變是講戰爭的節奏會變得很快，不會再是傳統的地面戰，而是由大規模精準打擊的火箭炮所構築起來的密集火網。對手之變的對手指的主要是美國，美國合縱連橫拉了很多盟友和他站在同一陣線對抗中國，說美國和台灣的友好關係越來越台面化，包括美國國會高票通過邀請台灣參加2022環太平洋軍演，不怕踩到中共紅線。
美國跟台灣的這種已經公開，以前40年來都不講台灣有協訊。
張延廷說，美國和台灣的這種已經公開，以前40年來都不講和台灣有些協訓，他現在說在台灣有顧問，有訓練台灣的特戰，還邀請台灣的後備和美國的國民兵合作，這是對手質變。分析人士說，為了因應對手之變、科技之變與戰爭之變等大環境的改變，解放軍的作戰模式亦都發生了變化。在習近平下達2022年軍委一號命令之後，中國媒體新華社以現場直擊陸軍開訓、新質作戰力量換羽升級為標題，發布了軍部駐地在河北省張家口市的解放軍陸軍第81集團軍某陸航旅開訓動員的畫面，有30多架戰鷹接連是完成先期火力打擊、激將戰鬥等的課目。另外，有特戰人員搭乘8架某型的運輸直升機去到目標地區放下繩索，快速機降至敵中心，是進行滲透破壞與地面突擊分隊前後夾擊，奪控要點。無獨有偶，美國媒體《商業內幕》1月3日刊出美國海軍戰爭學院教授萊爾·戈德斯坦的文章，標題寫話：停止計算軍艦，中國的特種作戰部隊是台灣的真正問題，呼籲台灣不要劃錯防禦的重點。文章提到，雖然遼寧號戰鬥群、075型兩棲攻擊艦、廣西號入列東海艦隊都是解放軍海軍的重要里程碑，但是攻打台灣是不需要用到大型軍艦，因為台灣海峽的闊度距離不到160公里，反而中國大量的訓練有素的特種突擊的部隊可以在對台作戰當中製造混亂、關閉道路並且攻擊政軍要點，同時確保中國軍隊能夠安全從海灘上岸至台灣關鍵的高地、機場和港口，這個才是台灣更加應該要注意之處。 评论仲话两栖坦克从来都唔系海滩袭击嘅决定性因素，相反嘅空中力量先至系决定性因素。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附属研究员欧兆威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嘅时候表示，解放军向来都有系各种直捣军政机构嘅作战嘅模式。从过去睇到喺内蒙古嘅种种嘅演习，都可以见到呢一种嘅动向。综合嚟讲，机降至敌中心仲系解放军嘅点穴战、城镇战以及斩首战嘅延伸作法，只系更为多元同埋灵活。过去他们运用的是一般的空降兵，现在解放军在训练方面有了更加精锐的部队，因此中国方面思考如何将他们运用在台海作战亦都是很正常的事。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舒孝王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自从2021年起，台湾学界与军方就有关注到中共可能正在发展直升机机降这种新的突击作战的模式。他说在新华社的视频里面，有中共自行研发的直九武装直升机和米-17运输直升机是执行突击任务。虽然这个演练在陆地上进行，但是中共也曾经在它的周边海域运用两栖船舰或者征用民轮的方式都模拟直升机在船舰上起降的情景。美国卫星公司就发现中共正在沿海建造或者升级龙田、惠安、漳州三个空军基地，这三个机场距离台湾只是180公里到300公里不等，是直升机可以抵达台湾的航程。
所以呢，很多人就猜测说中共他未来可能会不会用这种特殊的这个两栖突击的模式，那这个用直升机再运这个特战部队。
舒孝王说，所以很多人就猜测之后中国会不会用这种特殊的两栖突击的模式，用直升机再运特战部队，以低空掠海的方式飞行，然后直接穿过台湾的海岸线，然后进入直击内陆进行这种特种作战的突击。那这种可能性现在看来是存在的。台湾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中将表示，按中共的讲法，这个就是垂直上陆立体作战，亦就是所谓的三栖作战。垂直是指机降同空降，用直升机降落叫机降，用运输机降落叫空降。所以中共未来对台作战不会好像二战时期的诺曼底登陆或者韩战时期的仁川登陆，而是用直升机和运输机直接空降夺台。商业内幕的文章引述俄罗斯军事专家评估，指解放军有1500架运输直升机和攻击直升机，但是张延廷说实际上是没那么多。解放军可以用来机降的陆航直升机大约900架，一架可以载15至20人。如果以15个作战兵来计算，扣除有些直升机的妥善率并不高，用它乘以800架来计算，解放军可以进行机降作战的至少有12000人。空降部队方面，在湖北孝感的空降15军有20000多人，不同运输机型有不同的载重，如果用运20执行空降，一架可以载300多人。中共运20现在有50多架，就能够载15000人，但是如果要再运作战指挥车、更多的两栖坦克和重装补给的话，他们所载运的士兵人数就会减少。如果是用运8或者运9空降，一架就可以载80个全副武装的作战兵。张延廷推估，解放军现在有300多架的运8、运9运输机，这个也都意味着可以空降至少24000名作战兵。
中共打台湾的只有两种方式，第一个是全面打，第二是快打。
张延廷说，中共打台湾只有两种的方式，第一是全面打，第二是快打。全面打就是导弹、无人机这些过来叫全面打，快打就是垂直战或者立体作战、特种作战、快打速决。张延廷说，中共第一波会先用导弹、无人机和可以直接是从对岸发射，射程200公里到370公里的卫士1、卫士2、卫士3、卫士4型火箭炮，全面瘫痪台湾的雷达站。尤其中共而家已经推出北斗全球导航定位系统，有惯性导航系统，它的飞弹发射精准度都会提升。再来就是机降和空降，在空降作战之后再搭配07型综合登陆舰和075的两栖攻击舰，它们可以载住直升机和气展船两栖登陆。气展船有两种，野牛级气展船排水量300吨，有3个大的涡轮发动机和螺旋桨。野马级气展船排水量150吨，有2个涡轮发动机和螺旋桨，它们的速度很快，时速可以达到100多公里，从中国到台湾大概1个多小时就到了。它们会用掠海飞行的速度快速登陆上岸。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舒孝王话：中共特种作战部队或者不是大规模部队作战时的主要战力，但它可以对台湾重要的政经设施实施突袭或者斩首，在中共发起攻击的时候发挥加成的效果，对台湾传统的军事战略形成重大挑战。不过舒孝王亦都话，解放军过去其实是没有三栖立体登陆的实战的经验，所以他到底有没有能力进行一场陆海空联合作战的战争是一个问号。在面对台湾强大的弹道飞弹的防御网和源头打击能力的时候，解放军第一波火力攻击会产生多少的战损，他们其实没有办法评估。在渡海登陆的过程，万一中共船舰被台湾的飞弹巡逻舰击伤或者击沉，这种风险承担他们能否承受亦都是疑问。分析人士说，台湾除了对于情报的掌握必须更加深入确实之外，如果能够向美国购得 F-35 短长起降的匿踪战机，将会对台湾的空防很有帮助。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附属研究员欧小威表示，
不管台湾再怎么发展，都不可能把失衡的天平再往台湾这边摆正。
他说，无论台湾军力再怎样发展，都不可能将失衡的天平再往台湾这一方面摆正，但台湾还是需要在各个军种上作适切的建军计划，在其他的作战规划当中有更加全面的安排和想法。他还说，中共如果要攻打台湾，真正面临的困难不是怎样打下台湾，而是夺取台湾之后，他们要怎样在台湾按照中共的方式来到治理，这个才是最大的难题。《每日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报道。